感谢大家伙对大力丸的一直的支持啊！双十一剁手节就要到了，这不是广告，是粉丝福利。只要您现在起在淘宝搜索界面输入大力重重重，点确定就可以抽取红包。大力丸的大力，中奖的中，大力重重重五个字啊！最高红包是8880，每发100个红包必中一个5元。拼手气惊喜红包5元起，10台 iPhone 13箱。200个1111的大红包，中奖率这次还算高，因为我刚才中了一个大红包，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注意使用期限。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本人呢是个史记迷，可是呢史记当中记载了这么一个事儿，让很多朋友感到非常的费解。故事的主人公大家伙都熟，乃是春秋末期的范蠡。他曾帮助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灭吴复国成功，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上将军。但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认定越王只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乐，便急流勇退，改名蚩夷子皮，隐没民间。曾三次下海经商，成为了一方富贾。难能可贵的是又看淡一切，散尽家财3次。后来定居于宋国陶丘，自号陶朱公。本想着过安稳的后半生，不曾想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呢？原来他二儿子脑袋灵活，去楚国做生意，不曾想因犯事儿杀了人，按律当斩。范蠡智谋超群，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便赶紧让老幺，就是三儿子，然后呢乘着马车带着千金奔赴楚国去解救老二。可没想到三儿子刚走，他大儿子奋勇争先，说也要去。其实老大真实的想法是，老三要是去救出老二，立了大功，老爹肯定是更为宠爱他，那分财产的时候我可就少了。当时范蠡没同意，老大激动地说：“爸，我是长子啊，长兄如父，按理说管理弟弟那也是我干的事儿。如今老二被砍头，您却不让我这老大营救，反让年纪尚轻的老小去营救，看来我这个当大儿的平日不孝啊！”说着就要自杀。范蠡老婆旁边一瞅，这也急了，哭着说：“小儿子未曾经历世事，未必救得出老二。现在大儿子要寻死，白白丢命，这日子可咋办呢？”范蠡无奈，好吧，勉强同意老大的请求，也给了老大千金，特意写了一封书信，让老大交给交情不错的在楚国的故交庄生。临行前，他又反复叮嘱这个大儿子，到了楚国一定一定要把这些钱全都交给庄生，万不可与庄生起争执。老大满口答应，可他想，我可得用最少的钱把老二捞出来，以证明我能力比老三强。到了楚国，他找到了庄生。原来庄生的房子就住在城边上，荒草萋萋，很简陋。老大很失望，但他可不知道这个庄生非常正直，很有学问，在楚国很有威望，连楚王都尊为老师。他是很不情愿地将黄金交给庄生，但心里边呢还打嘀咕，这穷酸老头行吗？只给了一部分。庄生看过信就全都把钱收下了，并告诉他说，你二弟啊不久就会安全，至于原因你啊不要多打探，也不要节外生枝，赶紧先回楚国吧。老大说好，但压根儿没记心里，回头又拿着黄金去贿赂楚国当官的，想早点把弟弟营救出来。说庄生不几日之后呢，就趁着被楚王宣召入宫时讨教问题的时机，对楚王说，臣夜观星象，荧惑守心，大事不好，楚国将有兵戈啊。楚王吓坏了，问先生，那如何化解？庄生一本正经地说，施行德政才可以啊。楚王连连称是，就赶紧下令封了国库3钱之府。而被老大贿赂的那个官员就赶紧通知老大说，大喜事啊，楚王不久将大赦天下。老大就问，为啥呀？对方说，每次楚王大赦天下，一定会封3钱之府，而昨晚上就派人给封了。 老大大喜呀，这次老二绝对有救了。可是转念一想，那个老头啥也没干呢，凭啥给他一堆黄金呢？就气鼓鼓的跑到庄生家要钱。老头一看也非常吃惊啊，你怎么还没走啊？哦，要钱来了。好，就让老大在屋里边当面取走了之前给的黄金。老大觉得这事儿太圆满了，肯定比老三办得好。老爸一高兴，那我可就能继承家业了。看着他乐呵呵的甩屁股离开，庄生不光是感到被羞辱，甚至感到被出卖。其实老大当初给他一堆金子的时候来得太突然，庄生碍于老友情面不收，与理不合。收了之后呢，就赶紧劝家人别动，等日后退还给他。不成想啊，你这小子竟然如此对我，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便马上入宫面见楚王，说之前臣说天象预警，劝大王施行德政，但没想到臣一出王宫，半道上就听闻百姓都说曹建有个大富豪叫吃一子皮的儿子杀人被囚禁，家人竟用黄金贿赂您身边的官员，说大赦天下难道是为了惠及有钱家的孩子而非楚国子民吗？楚王听罢气得鼻子都歪了，还有这样无耻的奸商，传令大赦天下前先把富商儿子给我砍喽。于是乎，范蠡大儿子望穿秋水，万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弟弟冰冷的尸首，没办法，只得灰溜溜的回家复命。家人和邻居都非常的哀痛啊，可是奇怪的是，只有范蠡此时却哈哈笑起来，说我早就知道老大若去，老二必死，大儿子从小吃过苦，不舍得花钱呐。而小儿子一出生就在蜜罐，对钱看得比较轻，从不吝啬钱。当初啊，老夫派小儿子就是因为他花钱大方，而大儿子就做不到，二儿子性命被断掉那也是必然的，所以大家伙不要太难过，我呀早就等着老大把老二的尸体给带回来呀。这故事讲到这儿就讲完了啊，估计很多人听完都对老大的神操作气得直跺脚，也对范蠡的操作很迷离。哎，史书说你不是运筹帷幄智谋超群吗？又是派老三给一堆金子，又是顶不住压力派老大给一堆金子，反复交代如何如何，结果呢，老二还不是没了吗？钱没了，人也没了，这啥水平啊，简直是愚蠢到极点。讲到这儿哈，大家伙先别骂，因为我老是在琢磨这个故事上，总觉得司马迁搞不好是在包养范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范蠡历史上洞察力惊人，他自个儿不是也说了吗，这个结果是他早就料到的，所以虽然老大这个戏精上身，有自个儿小九九，老婆旁边呢煽风点火，但自打他让老三去，这一切尽在范蠡的掌控之中。因为老二杀人偿命，范蠡虽难过但法不容情，范蠡压根儿就没想救儿子活，只是拿出点钱来故意设了这么一个局，给两个儿子上了生动的一堂课，就是告诉大儿子钱财身外之物切莫贪心，又告诫三儿子有钱也不可任性，这样既维护了名节，又深刻教育了后人。那我认为这可能才是史上最为顶级的神之一手。那抛砖引玉吧，哈、啊，各位也听得出来了，神之操作古代皆有之啊。那小点的呢，像范蠡这种的可以给人以警示，大点的呢告诉各位它真的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本期呢咱们就挑几个故事好好讲讲。说是在后世的唐朝，哎，这个故事很严肃了哈、啊、安史之乱没多久，唐代宗李煜继位。安史之乱之后呢，大唐开始走下坡路了，最终他是亡于藩镇割据之海。但其实你去回溯历史的话，玄宗蹬腿没多久继位的唐代宗李煜，他本来是很有机会将藩镇问题彻底解决的。当时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多，明面上说政府军胜了，实际上以唐军的军事实力仰寇自重才是最好的选择，就将原来安禄山、史思明部下人马随境安抚到了和硕四镇。这四镇当时啊，根本不听中央号令，征兵、征粮、征钱，通通不经过中央，对唐帝国是巨大的威胁。 而就是在唐太宗大历十年公元775年一举剪除藩镇顽疾的机会终于到了。说四镇之一的最强藩安禄山原部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跟其他三镇利益分配不公，然后开始火拼，打打杀杀，精锐损失不少。唐太宗瞅准机会硬气了一回，马上令幽州节度使朱涛联合其他诸藩迅速出兵剿灭。所谓是一人难敌四手，部将大多叛逃，精锐尽失，田承嗣感到非常恐惧，就被迫表示愿意归附朝廷。那四镇中兵马最为强悍的魏博眼看着被剿灭，若顺利趁机将权力收回中央，敲山震虎，其他三个元气大伤的藩镇必定是俯首帖耳，一并剪除。唐太宗非常高兴，就特派赤使宦官马承建前去慰劳。但万没想到，慰劳之后，这个太监要返回长安的时候，四镇之一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主动亲自到旅社是致谢，并赠礼物锦缎100匹。可是呢，马承建这厮仗着主子是皇帝，觉得给的东西太少，暴跳如雷，将所有的布匹扔到道旁大骂而去。这李宝臣感觉到受到很大的羞辱啊，何硕苦寒之地已经拿出最珍贵的礼物，你竟然这般对我。此时有人煽风点火说，哎，将军，咱们效命疆场，用得着我们的时候都这样，一旦天下太平，咱们还能活吗？李宝臣一想，是啊，幸亏没把军权交回去，便决心再次叛唐，竟然一转身和奄奄一息的田承嗣联手对唐军发动了攻击。打死也想不到叛军死灰复燃，唐军被击败，之前的成果化为乌有。唐太宗李煜这一下也傻眼了，最终呢也只能下诏赦免了田承嗣之罪，恢复官爵，对所有部将一概不予追究。就这样，决定唐帝国命运的机会毁在了此太监这般神操作手中，可惜可叹。而唐代之后，北宋啊也发生过一起莫名其妙的神操作，堪称一绝，气得你半死啊。说是在公元1038年，曾经帮着唐王朝平叛发迹的党项人部落首领传到了西夏王赵元昊的手里。那赵元昊真有两把刷子，趁着北宋和辽朝打得难解难分，击败河西回鹘，占领河西走廊，攻取河套草原，将夏州、延州、灵州、惠州、沙州、宿州等10多个州一并纳入了囊中，是野心大涨，准备和北宋决裂，称帝建国，还将自个儿的赵姓直接改为了当年唐朝赐予的李。但当时呢，李元昊手下有一员忠于大宋的猛将，唤作山玉为亮，乃是元昊的叔父，军政大臣，统帅党项的数十万左右湘军。那眼瞅着元昊铁了心的要叛宋，山玉为亮就想跟这个李元昊彻底决裂，就带着全家几十口人，连同亲信一干人等，连夜马不停蹄投奔了北宋延州的知州郭劝处。按理说，这对于宋朝来说绝对是天降甘露的大喜事儿。山玉为亮乃肱骨老臣，西北山川地貌一定是了然于胸，对于李元昊的军事部署战略意图肯定是完全知晓，若他能为大宋所用，哪里还会有后来什么大宋的耻辱之战、三川口之战了、好水川之战了、凌风府之战、定川寨之战啊？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被西夏全歼，那西夏国在历史上搞不好就不会存在。可是呢，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改变历史、白送给宋朝的大人物，竟然被当时为官清廉著称的郭劝大人，以清官难断党项人家务事为由，将向着宋的山玉为亮全家全部强制性的礼送回了党项。可怜呐，山玉为亮一干人等全被李元昊绑在树上，活活的用箭射成了刺猬。这下原本忠于大宋的党项人谁也不敢再投宋了，只得是一条道走到黑，跟随李元昊叛宋。那不久之后，宋廷得知此事大怒，可是为时晚矣啊！虽然郭大人品德高尚，为官清廉，有口皆碑，但都弥补不了这件事对大宋长久的危害。但好在郭劝好命啊， 活在刑部尚大夫的宋朝，只是被贬为了兵部员外郎而已。